感谢神，我们看到那个地毯做好了哈，我们又回到我们的教堂，可以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非常感谢呀。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信息里面，我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开始预备我们自己进入神国的荣耀里面。特别我们最近看到很多那个信息里面都不断的在讲到那个荣耀的主要再来，那我们要怎么样调整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可以跟着他一起来进入神国再来，预备我们的心进入神国再来的那个脚步。我们上一次已经在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了，在犹太历已经进入那个5780，所以呢，在这个5780里面呢，他说这个80这个字在那个犹太历里面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口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已经 say goodbye to 我们过去的那个 decay， 我们过去的十年，从5770到5779，然后5770到5779的七字，其实是在讲一个先知性的话语，就是先见的十年。但是当我们这个过了，我们现在要进入到5780的时候，神这一次先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当我们5780开始要进入到5789这十年的当中呢，希伯来文里面的字母80，这个八字意思就是口的意思。我不断的重复，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意味着一天，也不是意味着一年，是意味多久？多久？告诉你旁边的人很重要，是十年，十年。所以呢，我们在这希伯来文的字母里面，那个八就是80，是一个口的意思。我们要从先知性的水流里面的眼光进到使徒性的宣告。所以这个宣告为什么对我们那么重要？今天我们也知道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宣告是建在这先知的启示的根基上。耶稣怎么样赞赏这个彼得？他告诉彼得说，你是神启示你的。因为什么呢？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呢，彼得怎么说？说是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呢，当耶稣听到彼得这样宣告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他知道说这样的启示不是你自己知道的，是神启示你的。所以呢，当他知道这是神启示这个彼得，所以呢，他就拣选了这个彼得哈。所以呢，当彼得可以这样宣告出来说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教会是建造在什么？先知性的启示上面和使徒宣告的这个磐石上。所以很重要的，圣经在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宣告的时候，他说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而且呢，他说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我们要记住那个顺序，我们常常忘记的那个顺序，其实是在地上先做，然后神在天上就做了。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的信息，我要讲的就是预备我们的心进入关键的十年。预备我们的心进入关键的十年，这十年很重要，而且我要不断的讲，而且我要让你们也讲。因为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哈，我的那天跟我姐妹讲话讲了很久，我发现我们是各说各话，就是我不断的讲，可是呢信息没有进到会友的心中里面去，所以我就觉得我是非常非常的失败。所以呢，我今天要重新回来，再一次来预备你们，让你们知道这个宣告是很重要，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老是说我就是这样子，我不是这样子，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来读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今天的主题经文，第一个经文在生命记30章第19节，他说，我今天向你做见证， 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很重要哈，你看生命记就是神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呢，然后再一次三令五申，就再一次把神的话对他们讲一遍，叫做生命记，就重复的讲。所以这些话重不重要？重要哈。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做见证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他把生死祸福都陈明在你面前，而且要我们拣选生命。那拣选生命是怎么样呢？让我们可以存活。那我们要能够存活，能够拣选生命，我们需要宣告神的话，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好，第二节经文，雅各书告诉我们，在雅各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他说这样，石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的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从地狱里点着的。好，这是到第六节这个经文。接下来第九节，雅各书三章第九节，他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好，这是我们的第二段主题经文。在下一段的主题经文在哪里？箴言书第十八章二十一节，他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赐他所结的果子。好，然后接下来最后一节很重要，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借着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对我们的心说话，你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主啊，你也对我们说，我们心里想什么我们的口里就说出来。主啊，我们的口所宣告的话是彰显我们生命里面的光景，我们心里里面的光景。主啊，我们把今天晚上的信息再一次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自己使用这些话语，主啊，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得着帮助，得着造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借着今天晚上的信息，让我们来看见我们生命在什么时候可以得着祝福，我们的生命在什么光景之下遭到咒诅。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说用我们的口，我们不但能够宣告祝福，用我们的口也会带下咒诅。主啊，这样的祝福和咒诅不是只有发生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影响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世世代代。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所以呢，我们现在读这些经文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从数十的眼光里面来看，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里面呢，好像有一个就是光明，还有一个黑暗，而且呢，光明跟黑暗呢里面是交织的，混乱的，在这个不可预测的情形之下在运作。所以呢，我们呢不能支配，然后我们也不能决定。在我们人生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身边的人当中，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你可以认识两个人，你看到这两个人好像背景也是很类似，然后很相同，然后两个人各种方面看起来都是几乎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不可解的，你会发现有一个人一直在受祝福， 他凡事尽都顺利，他的工作节节高升，他在财富上各方面然后一直一直很顺利。那同样的这样背景的另外一个人，你会发现他好像差不多要成功了，然后就往下再沉下去，然后他很努力哦，他很想要爬起来，他也很要成功，他也要希望他能够借着他的努力能够再往上爬，结果不巧就是他刚好要上去的时候然后就又跌下来了。所以呢，他的生命里面就不断的在这个循环里面，而且也可以讲得更难听，就是一个 spiral， 他一直在转一直在转，然后最后就会掉进去那个深渊里面。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切，但是这两个人都不明白，他们在他们生命中有一个隐形的作用和一个力量在牵扯着他们，在拉着他们，里面就是一个光跟一个黑暗的来源，而且是向着他们隐藏。或许他们，或许他们从来从没有想过这个光跟这个暗在他们生命中，这个事情的发生不是在他们的这一代才开始，这样的黑暗，这样的隐藏的力量在他们的世代里面一直都在发生，不是从他们才开始，他们不明白。所以呢，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过我们，这是什么力量？这个是一个叫做祝福，一个叫做咒诅。而且这个祝福跟这个咒诅不是从现在才发生。我曾经读过一位牧师的信，这位牧师叫叶光明，他写的名字很像中国人，他不是，他是英国人，叫 Derry Prince。 牧师他所写的书，在他的书上里面，他说他曾经听到一些会友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来寻求帮助。因为这位叶光明牧师 Derry Prince， 他不但为人祷告，他也为别人做释放医治的祷告。所以当他听到有一些人好像那个祝福快要临到他们的身上，有时候他们是做一宗生意已经快要成功了，可是无形中就好像那个祝福就溜掉了。而且他也看到这些人的属灵生命好像一直很努力的爬爬爬，已经快要爬到一个地步，好像要让神来提升这个人的时候，每一次刚好要提升他，问题就发生了。在我牧会的过程里面，我也看到，我常常看到有一些人，我觉得在我自己的感觉里面，我很想帮他，我想祝福他，我想提升他，但是每一次刚好要提升的时候，问题就发生了。你知道 Derry Prince 他因为这样子一件事情，他就一直觉得他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得不到祝福。假如你知道有人是这样子，你就会很想帮他。但是他最后在书上他怎么说，他到最后里面他发现最后这个人怎么样，失望了。这些人呢，不管如何，他进到那个灵城里面呢，他就走走走走到一个地点，然后就停止进不去了，属灵的生命就卡住了。事实上他们非常的努力，他们比别人更诚恳，他们更认真，更愿意接受劝告，而且他们更愿意付诸行动，但是最后为什么以失望收场？这样的一个结果常常让我们这些服事的人想要知道为什么 why， 我们会常常为什么，最后我们会看到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看到这个家族里面世世代代会发生这样事情，你会追溯到他的父亲父母的那一辈，爷爷的那一辈，一直上去，我们会看到原来我们只能解释是说这一家人里面有一个咒诅。圣经在箴言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无故的咒诅不会临到，他说燕子翻飞，无故的咒诅不会临到。 决定的世界上的历史分为两类，一个是可见的人事物，一个叫做不可见的人事物。这两类的领域呢，它是怎么样互相作用，即便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不会因为你不知道它就没有照着这样做。他们在作用的时候决定了整个历史的发展。如果我们只有专注在可见的事物上面，便难免我们会怎么样失去，我们不能明白有一些事情在灵界中是被掌控的。所有的物质界的东西跟物件都是属于可见的领域，纵然事情的发生不见得照我们的意思，不叫我们满意，但是呢，我们却很熟悉这一个领域看得见的。也许我们会为着我们所看见的领域，你感觉很舒服，感觉很不舒服，但是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只有看见眼睛看得见的，我们的认识就只有这么多。但是圣经为我们开了另外一扇门，通往这一个不可见的这个领域的，不是只有物质的，是属灵的。这个无形的领域里面的力量不断的在决定什么，在影响着看得见的人事物。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节，保罗怎么说？保罗在描写这两个领域的时候，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是为要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我们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再念一遍，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七到第十九节，他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不管你的房子有多大，不管你有多少钱，不管你开的车是什么罗雷劳斯，还有更有名的吗 Tesla， doesn't matter，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它是怎么样？暂时的，你不可以带到天上去。天上你不需要开这个车，你不需要住那么大的房子，因为天上的房子怎么样？更大更漂亮，是不是？黄金街碧玉城。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都是所看得见的，是怎么样？是短暂的。我们看不见的，你不能想象你在天上的房子，你不能想象你在放上的奖赏，但是呢，可见的领域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我们只能在所不见的事情上找到那个永恒的实在。同样的，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发现真正影响我们命运的力量，包括什么？可见领域的力量。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成功的人生在乎一个人能领受，并且还要能够连于所不见的什么属灵的事。我们常常在乎我们的努力有没有成功，我们很在乎人家怎么样看我们，我们很在乎别人说很恭维你，不但有好的学问，你好的修养，你很成功，你非常非常的棒。但是如果我们到今天这个情形，我们还看不见，我们还很在乎别人怎么说你，那我们就真的要重新来过。我们会浪费很多的时间，我们很浪费很多的生命，我们现在不断的要去寻找那个属灵的事，要连于那属天上的这位耶稣基督。 但是如果我们还是汲汲营营在追求那地上的事，仇敌常常用你最爱的来迷惑你。你喜欢看电视，他就会让你天天看电视。你如果喜欢上网，他就鼓励你一直看上网。他如果你今天很爱追求金钱，哈，有人告诉我说，哎，牧师，我告诉你哦，我以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真的真的很爱钱呢。谢谢你们这么坦白啊，真的。他就跟我讲说，哇，我以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叫我可以这样跟你去传福音是不可能的，我每天一定要赶着去上班，我要去抓一些钱啊。他还说用抓的，所以呢很可爱。我真的真的我很喜欢你们这么坦白。所以呢我们很在乎我们成功的人生一定要跟这位上帝连结在一起，万一真的你哪一天你不能上去了怎么办？所以呢这个属灵的事情就是我今天要讲很重要的，就是祝福跟咒诅。祝福跟咒诅都是不可见的，在属灵的领域里面是超自然的属灵能力的工具。祝福能够带给我们美好，祝福能够带给我们蒙福，咒诅呢带给我们的就是那个不良的有害的结果。两者在圣经里面非常让我们惊讶的，你知道在圣经使用祝福跟咒诅这两个名称他用了多少遍吗？在我们的圣经里面，你们猜猜看，给我一个数目。祝福几次，咒诅几次，你想想看。 Give me a wild guess。 多少次？多少？四千。嗯，有点多。啊？640次，600多次哦。神一直用这个祝福，祝福，你只要读到祝福，你把它 highlight 起来，祝福就 highlight 起来，他竟然用了600多次。可见祝福跟咒诅都非常的重要。神定义要祝福我们，就像我们第一节的经文在生命记我们刚刚所读的，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命复活成名在你们，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们和民的后裔可以得怎么样，存活。这是祝福，这是祝福。所以神不断的用这个祝福想要让我们能够得着祝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祝福跟咒诅的影响力不是只有影响你个人，祝福跟咒诅的影响力是扩大到你的家庭、你的家族、你的种族、你的社会和你整个的国家。如果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一定对这个以色列没有印象。你今天叫我们说你要祝福以色列，你要为耶路撒冷祷告，为以色列祷告，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你会觉得这离你真的真的很远，因为那是一个很远的国家。我们夏威夷在地极的这一端，它在地极的另外那一端，你对他们没有一点概念。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读了圣经以后，你会为这个国家，你会为他祷告，你会为他祝福，你会发现即便他们这么瘦小，他们这么可怜，他们艰难痛苦，他们的苦难不断，但是神的祝福在他们的身上是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我们常常说以色列是世界的钟摆，如果以色列打一个喷嚏，全地都要怎么样，大地震。为什么？因为神拣选了他们。同样的，我今天不是在讲以色列，我今天在讲到神拣选了我们，当我们选择来跟随耶稣的那一天开始，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我们是蒙拣选的。所以神在不在乎我们？非常非常的在乎我们。 所以今天我要鼓励在座的每一个人，你只要拣选生命，你只要宣告祝福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可以从这个咒诅里面走出来。所以呢，这个证明让我们看见祝福跟咒诅影响我们个人，影响我们的家族，影响我们的社会，影响我们整个的国家。所以呢，不但如此，更重要，它是会延续到我们的世世代代。 Derek Prince 他怎么说，除非有一些事情可以抵消他们，否则这些事情的发生会延续的下去。如果我们根据圣经所说的，圣经所写的是已经多少年了，4000年延续下去。我们看到以色列所发生的事，看到我们在圣经的历史里面所看见，甚至于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 pause， 我们等一下，我们停一下，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家族，把你的名字写上去，好，把你的名字写上去，把你父母的名字写上去。我要讲的就是你画你的家族树，不要像我自己去上课，一直师范课的时候，人家叫你，我就写我自己，写我爸爸妈妈，写了一大堆名字。我的老师说我不会读，我也看不懂你父母的名字，你写这么多干嘛？他要我们去看你的祖先得到的咒诅是什么。我有高血压，我的妈妈也有高血压，我的爸爸也有高血压，明白吗？是疾病的那个生命树，而不是写你爸爸妈妈的名字。我写一大堆，我的老师外国人，他说你写那个我都看不懂。他要我们去追溯到你的祖先，所以我们慢慢的了解为什么这个家族里面有这样子的咒诅，疾病的咒诅，不和的咒诅，没有办法承受属天给你的祝福，除非你来认识神的当中，你所认罪所悔改的一些事情，破除了撒旦仇敌二子在你生命上的咒诅，你才能够影响你自己，才会从你的这一代开始到你的下一代。如果你想想看，你在你这一代里面做了什么不合神心意的事，你开始写，你就认为你的婚姻出了什么问题，你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好，我们常常要回溯到不管是堕胎，不管什么，你写下来，然后你会看到这个咒诅在你的家族身上。所以祝福跟咒诅第二个特色呢，它会怎么样？从你的这一代，你要追溯到你的上一代，造成你重复遭遇这些固定的行为模式。你知道吗？我们最容易的就是当你看到你的父母，你会在你的心里对你的父母不满，你里面就会对你的父母一个叫做批评论断你的父母。你不但批评，你不断论断，你最后还会加一句，我很不喜欢我爸爸，我很不喜欢我妈妈。我不喜欢我爸爸呢，是一个醉酒的，我不喜欢我爸爸讲话很粗鲁，我也不喜欢我妈妈的行为模式，我觉得我妈妈不够漂亮，不够什么。我举例哈，这是我们在上课老师用的，也是我自己在服侍学。但是问题来了，很快的，你说你不喜欢爸爸，不喜欢妈妈，等到你结婚那天开始，你很快的你就像你爸爸，你等一下又像你妈妈，你在骂你小孩的样子，你就跟你的妈妈很像。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这里讲到的这世代的咒诅。因为你里面对你的父母有一个论断，你对他有一个批评，甚至于你里面有一个内在誓言。你所谓的内在誓言，你就是发誓，我不要像我爸爸，我也不像我妈妈。但是最后你不但像爸爸，你又像妈妈，明白吗？所以呢，亏不亏？不要去论断你的父母，也不要去怎么样批评他们，甚至于你给自己一个内在誓言， 这个内在誓言，你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然后把你怎么样批评你父母的话都要写出来，而且你还要为这些认罪。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无形中的，我刚刚也说了，属灵的东西是看不见的，属灵界的东西是看不见的。所以呢，保罗说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顾念那个看不见的，而不是顾念那个看得见的。因为那个看不见的是怎么样？永远的。我所谓的永远，不是只有到天上，你会把这个坏习惯 pass 到你的下一代，你的下一代又给下一代，如果你追溯到你的上一代，你就一直上去。所以呢，我们很重要的，他说祝福跟咒诅所产生的效率呢是什么？你为什么会带出这个咒诅？为什么带出这个祝福？是从哪里来？从哪里来？从你口中所说的话。我今天要讲是要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口。所以你口中的言语，你口中所说出来的怎么样的话，以及你写出来的文字，或者是仅仅你在心里面嘀咕，你在里面在论断他们。圣经这里有很多的经文都讲到言语的力量，特别是箴言书，它警告我们言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箴言书18:21，你们刚读过，再读一遍，把它背起来。他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赐他所结的果子。”很可怕吧？哈，很可怕。你今天的舌头所说出来是好的，你就吃好的果子；你的舌头所宣告出来是论断批评不好，而且甚至于常常有人说自己不好的。我就是不好，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你最后会怎么样？就变成那样。所以你就会吃那个不好的果子，好不好？我们现在停在这里，我要我们来祷告，我要我们现在停在这里，我们为我们曾经说过自己不好的，论断过我们不好的，我们宣告那个不好的，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来破除我们舌头泉下那些不好的东西。可能你在过去，你不但说你自己不好，你也骂你的孩子笨，骂你爸爸妈妈什么不好，这些我们曾经论断批评，然后说过那些没有信心的话，然后觉得你真的没有用。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在这里给他做一个切除，然后呢一个砍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话语。主啊，你也给我们有这个权柄，因为你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我们有时候因为无知，我们因为我们愚昧，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断的宣告这样的话语，是在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喜爱他，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我们曾经在话语论断自己，论断我们的父母，论断我们家里的人。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为我们所说的这些话语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借着我们今天晚上的信息，我们今天没想到的，我们回到家，我们想到了，我们看到我们父亲不是，我们看到我们的母亲不配我们尊荣的，甚至于我们也论断我们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兄弟姐妹。今天我们都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也为我们所说的这些话语向你来认罪，向你来悔改。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我们的认罪我们悔改。主啊，你在约翰一书1:9说，人若认自己的罪，主你是信实是公义的，你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献上感恩的心，破除一切的咒诅，破除我们心中论断的内在誓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所以呢，当我们想到你想不到发生什么事，你就可以这样子祷告，感谢主。接下来 雅各书里面讲很多关于那个言语的应用，他说舌头在身体中是一个小器官，但是是最难控制的。他说舌头在白体中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请问我们有没有经历过那个舌头说大话的事啊？啊，有没有？每个人都有吧。啊，你今天为什么来晚啦？你会说什么？好，摔车，对，非常好。还有吗？啊，我们常常就是为了一点点小事，其实我们要训练自己常常说实话。你说实话惯了，你不用再说谎话，但是我们的那个背景里面就常常让你不得不怎么样说一点谎话，才会让你怎么样，好像但是呢，因为我们的那个环境，我们的文化，就好像我们从以前就会这样子，就会你迟到了，老师一定会给你怎么样罚站，对不对？那你为了怕老师给你罚站，你常常会说我今天迟到是因为我妈妈，我今天迟到因为我爸爸，我今天迟到是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们就讲一大堆谎言，然后来 cover 你的谎言，然后等一下又人家在问你的时候，你已经又说错了，然后你赶快还要解释一番，然后用另外一个谎言来 cover 你的另外一个谎言。为什么？因为在我们这个信息里面，我今天要传递的是什么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咒诅，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你打电话，然后呢，这个妈妈电话接起来，孩子说：“妈妈，是你的电话。”然后呢，孩子是说：“告诉他什么？告诉他什么？”啊，妈妈不在。你这无形中你已经在教你的小孩说谎话了，对不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为什么会做这种事？难道不是你的祖母也是这样，你的爷爷奶奶也是这样子？是世代的咒诅在你的家，是不是？很多，你如果是一个属灵的人，你慢慢会感觉到，哎呀，他不需要这样骗我啊，他不需要啊。不久以前我们一个小组里面一个姐妹就说，好了，我常常说谎，我也不要说谎了。我跟她讲，我说你所有讲什么说谎我都你骗不了我，但是呢你今天说好了我不要再说谎了，这一句话是让我最感到怎么样贴心的。因为只有这一句话让神最喜悦，对不对？因为当我们不断的要讲一些谎话的时候，谁会攻击我们？仇敌。就是我们就落在那个仇敌有那个 legal right， 有法定的地位来攻击你。我们今天很多的祝福下不来，是因为仇敌有那个法定的地位来攻击你。但是当这个姐妹告诉我说，好了，牧师，我不要再骗你了，我心里里面我就感觉说感谢主。其实说谎的人也不是很快乐的，但是呢他为什么一定要说谎？因为他常常说啊，对不起了，我软弱，我又骗你了。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求主让我们刚强，不要每一次都讲一个软弱是我的借口。因为你在讲的时候，其实谁在听？仇敌在听，神也在听，哈！但是呢，当牧师要听你讲话的时候，你知道吗？尼托生写了一本书，我都鼓励你们每个人都去看。他那本书里面叫什么？工人的品格。工人的品格，你要做传道人的时候，他教你说，你不但要听他说出来的话，你还要听什么？他没有说出来的话。你不但要听他心里说的话，你要听他心里没有说出来的话。你要去问神， 你每一次在听他讲话的时候，你的耳朵在听他说话，但是你灵里的耳朵在求问神，不需要。所以你要能够得着真正的祝福，我们今天在讲祝福，你宁可讲一句真心的话，实在的话，神就可以祝福你。我们所说的话语常常伤害别人，但是你伤害别人的同时，因为很奇妙哦，你们常常看到我们自己被伤害，对不对？但是我今天要讲一件事情，事情都是一体两面。好，曾经我举例哈，曾经我一个朋友，他是从台湾跟着妈妈搬到美国来读书。他刚来的时候呢，因为他不认识，几乎很多人他都不认识，所以他从初中来读书的时候，因为语言的问题，所以很多同学就不喜欢他，所以他就被学校同学孤立他。那这个就是 中间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他担心他的英文能力不够，所以他常常非常的紧张，他很怕他说错话。所以呢，那一年他学校要演一出话剧，所以呢，学校要演一出话剧的时候，很多这学校里面比较 popular 的人都去报名了，都已经把那些角色从重要的不重要的都已经都填满了。但他心里面就有一个呐喊，他一直说，我但愿老师找到我，我但愿老师找到我。结果呢，那天角色都被填满，然后最后只有一个角色，然后那个角色是演一个黑人家里的女佣。然后呢，虽然是黑人家里的女佣呢，是一个配角，但是她有三场那个歌剧要唱，所以呢，学校呢就需要再去找 audition， 就需要来试镜啊、试音这样。结果很多人都去试了，最后呢，他的老师呢 ，Mrs. Wilson 就听他唱歌。听完了以后，老师非常的赞扬他 ，wonderful, wonderful, 太奇妙了，你就是你啦，就是你啦，这个角色非你莫属，因为他的歌声很好，哇，他里面就很受感动，他说，哇，神真的是听了我的祷告，我的老师真的选中了我，所以他就很高兴，很 confidence， 所以呢，那一年他的话剧表演非常非常的成功。第二年学校的公演又开始了，然后呢，那一年呢，他的老师呢 Mrs. Wilson 退休了，学校来了一个新的音乐老师，试镜的时间又开始了。哇，他今年就很有信心的，他就一直准备，一直唱，一直练，一直唱。结果呢，那一年呢，有150个人来试镜，所以他也觉得他一定是可以唱得不错，因为去年他表演得很好。但是呢，第二年他开始去试镜的时候，没想到他的老师听他唱完了以后，就严严地看着他，他说，谁告诉你你可以唱的？哇，他的心就是这样从那个山顶上就掉到那个崖谷，他整个人就很受伤，他从此他再也不敢唱歌。一年两年到大学毕业，是很多人都跟他讲说，你的歌声很好，你为什么没有选择演这个话剧？他说不出来，他说不出来，因为他的老师呢那一天告诉他说，是谁告诉你你可以唱的？这一句话他里面就很大很大的伤害。今天呢，我们也从这些话语里面，我们也学一个功课，我们要出口要讲每一句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先思想一下，如果我们给人家太 hush 的话语，是不是造成这个孩子一辈子很大很大的伤害？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再展现他的歌喉，因为他老师的这一句话真的是太具破坏力。我们的话语非常小心， 约伯对他的朋友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你的言语来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看约伯在最苦难的时候，他的三个朋友轮流用话语来压碎他。这让我想到，我在我人生最苦难的时候，我身边的人也是一样。他说，你真没见证，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怎么可以离婚？但是讲这些话的人，他不知道你所处的处境是有多苦，你是进退维谷，你是不得不走这一条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所说的话。从我这个朋友的老师给他讲那一句话以后，几乎我可以说就压伤了这个孩子一辈子他的那个歌唱的生命。他永远都会记得这个老师在他生命所造成的伤害。我们有时候我们是无心的，但是因为你讲这样的一句话，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要鼓励我们在座的家人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特别在我们当中有权柄的爸爸妈妈，你对你的孩子讲话的时候，你一定要话留三分。常常我要讲出来的时候，很气的时候，我就要说回去。有一位妈妈告诉牧师说，她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要打理三个孩子出门去上学。她把那个老大叫起来，快点快点，换衣服了。然后呢，就赶快跑去老二的房间，快好 get ready get ready。然后呢，赶快跑下来把那个小的要上幼儿园的抱起来，赶快换衣服，赶快煮麦片粥给他吃。等一下电话来了，然后呢接了电话，他说我待会打给你，挂了。然后赶快去处理那个小的搞定了，然后一看那个大的还从那个 房间这样睡眼惺忪的下来，衣服都没换还穿睡衣。然后老大一下子叫，哦，妈妈，我的功课不见了，等一下说我的球鞋在哪里。他说我能不骂人吗？那天 我问我的那个外甥女，我说你怀孕生老二，我就说你怀孕都吃什么啊？哈，你妈妈一直说要给人家吃好一点的，叫我要怎么样照顾女儿，那你都吃什么啊？他说我气都气饱了，还吃什么啊？对不对？他说老大呢，我就是不懂，老二呢想要饿了想要煮点东西吃，那个老大要去上学，我都气饱了。这个妈妈也这样说。他说我在忙乱当中，电话响了，转身一看，看到老大还穿着睡衣，老二还叫着我的球鞋在哪里，老三就真的是什么都没得搞。所以他说我那时候能不骂人吗？他说我没办法，我很忍不住，我很想骂人的。你可以想想看吗？在这个妈妈无形的压力底下，他会怎么样？他会宣泄他的情绪，他会骂妈妈说你真笨啊，你怎么功课不见了？然后接下来会说什么？自己去找，然后就很生气，对不对？我们每天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碰到很多的压力，这些压力会让你生气，这些压力会让你要开口骂人。我最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你知道吗？妈妈常常说动作快一点，你再慢一点的话，我把你打得当狗爬，我天天要当狗爬。哎呀，你真是没药救了，连这个也不见。我后来都想到说，我们这样被骂，从来也不会怀恨自己的爸爸妈妈。当我们去到那个抑制释放中心的时候啊，我看到他们哭的这样子，想说啊，什么事情那么严重？我就说我被打，我被骂，我要被送出去。但是我为什么都没有这个问题？你知道老师告诉我说，你不是没问题，你是有很大很大的问题，你的问题是压住了，压在里面了，你现在痛要讲出来，要哭出来。我说没有啊，我没有很痛啊。他说不是没有很痛，是你不懂的，这个是已经侵犯到你的权利了。今天常常被骂，你真笨呢，你真是无可救药了。但是呢，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碰到这些问题，你一定要去调整你自己，怎么样来对你的孩子说话，而不是呢用这些话语不良的话来压上他。还有我们有时候在家里之外，我们在上班的地方，如果我们在一个公共场所，一个工作的地方，有些身边的人讲话真的是很粗鲁，而且有时候我们自己工作的环境里面，不管是同事，不管是老板，你的下属，都会有一些言语上对我们的伤害。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当我们耳濡目染，整个的大环境就是今天为什么这媒体里面常常讲一些话，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哦，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些话语已经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伤害，所以呢，这些伤害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当我常常为别人祷告，为别人做释放医治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本来是很优秀的，但是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呢，他很多的伤害，他很难的走出来，造成他的一生里面就是自卑，就是自怜，你知道吗？我最记得的就是我姐姐， 我有一个姐夫，管教孩子非常的严厉，他常常骂他的儿子笨。但是呢，这个儿子后来也信了主，他很想要好好的服侍神，但是从小那个伤害在他的里面呢，就很难胜过这些。所以我总觉得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讲话就是要很小心，不要造成，圣经也告诉你们父母怎么样，不要惹儿女的气，因为你儿女的气，你会怎么样，让你的儿女会失去了那个志气。还有另外有一种话语呢，不但是伤人很厉害，而且这种话语叫做毁谤的话，而且有一些话语呢就是谣言。所以我们在话语里面，他告诉我们说，舌头在白体里面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我要讲的，他说最小的火能够点燃最大的树林。好，你今天舌头很小，然后呢你竟然可以说大话。我要讲的是谣言，谣言跟那个毁谤的话。我要讲的就是，话说有一天有一个太太呢，她知道她说错话了，然后呢她非常非常的后悔，然后去找一个和尚。她告诉这个和尚说，哦，我有罪了，因为我讲了一些毁谤人的话，然后我听了谣言关于这个人的话，然后我已经把他给传播出去了，那我该怎么办？所以你这个和尚呢，就给他想了一个办法。和尚就告诉他说，你呀，到城里去，在每个人的家呢放了一根羽毛，就把每一个家你都要去放一根羽毛。所以呢，这个人听了和尚这样说了，他就真的照了和尚所说的，到每一个家门口他就去放了一根羽毛。所以呢，这个太太就回来问这个和尚说，我已经把羽毛都放完了，那对于我做错了这一件事情，你觉得我还能够做什么事情帮助我做错这一件事情？和尚告诉他说，你现在就回去吧，就到每一家门口把你放羽毛的地方把那个羽毛收回来。丽芳一直在 笑， 他听到了潘起来。所以呢，这个太太就很生气，她非常的激动，她说，这怎么可能，我把那个羽毛放在他们家门口，我现在怎么可以去把羽毛找回来？为什么羽毛怎么样被吹走了？所以呢，问题来了，和尚告诉他，你所说的话，你所造的谣，就像那个羽毛一样，已经怎么样被吹走了，你想要去把它收回来怎么样，已经收不回来了。还有更严重的事情是，你说的这些谣言，这些毁谤的话，已经怎么样传遍全城了，你要去收回来，可不可以收回来？所以说错话造谣有什么救，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吗？嗯 和尚说，这就是好像你说谣言一样说不回来了，已经满城都吹乱了，都已经飞到了精神上犯了很多罪的人回到神的面前，可以完全经历神赦免之后，但是他们所犯罪的故事还是依然活生生的留在许多人的脑海中。所以今天我要讲谣言也好，谎言也好，毁谤性的言语也好，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开向了一个毁灭性的列车。而传舌跟毁谤是谣言都会经过的路线，他们是怎么样串联在一起的。传舌和毁谤的路线很多都是让我们感觉怎么样无意的闲话，恶言恶语，故意传讲的不好的消息，这些背后都是谁在做啊？仇敌。仇敌背后让我们为这些话语所苦恼，为这些事情所重伤。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话语是带着能力，但是我们却常常宣告怎么样失败。我们最近读启示录，我们不妨在读启示录的时候问问你自己，这些乱象都持续在发生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一开始的时候，耶稣给七个教会写了七封信，然后那个信一讲完了，这七封信的时候，耶稣对这个七个教会的看法是怎么样？耶稣怎么看你，你就是怎么样。接下来我要请问在座的家人，我看你们都很努力在读启示录，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呢，它有怎么样？七印，然后呢七号，然后呢七碗。所以呢我们现在在哪里了？请问你们现在在七印七号七碗，你们在哪里？你们不是读经的进度，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神在告诉你，你已经在你活着在启示录的哪一个阶段？在哪里？在哪里？看一下看一下，你们自己有没有读经？哪一段是在描写我们现在的现象？如果你没有读的，我会对你，我会为你们很担心。OK， 我们都会以为圣经的这些启示录里面是先给我们一个七印，然后呢揭开第几印，然后再来就是七号，然后再来是七碗。其实不是的，我们不是一个完了接着一个接着一个，它是在第一个七印揭开到第五印第六印的时候，七号怎么样吹响了，它中间隔了二刻，二刻是多久？三十分，就是静极了半时，就是 get us attention。然后它里面所说的那个七号吹响的时候，你又发现三分之一的事情发生了，三分之一的事情发生了，三分之一的事情发生。那个是在讲什么时候？在讲我们现在的时候。我们有海啸，然后我们有地震，我们有雷轰。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还活在幸福美满的日子。其实你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看见我们已经在七号这个阶段了。如果你没读的，你回去再读一下11月15号经文所记录的，你要看到这些事情不断不断的在发生。地上三分之一发生什么事？树三分之一被烧着，火烧，海发生什么事？地震，船只都坏了。所以呢，你可以求问神，你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一切。神给我们启示的是什么？他说你的得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得胜者？得胜者是靠着耶稣的宝血见证上帝的道，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到呢，约翰呢，他不但看到地面上所发生的这些灾害祸害，然后呢约翰又看到什么？天上的敬拜。所以我们里面又一个警醒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常常跟随圣灵的脚踪， 我们要常常与圣灵同行，我们不让自己做主，我们乃是 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导。我们读启示录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留意的，我们看到这个得胜者他不断的在敬拜。在启示录中我们看见他看见的异象，这些灾难这么可怕这么血腥，相反的这个老约翰所看到天上一场又一场的敬拜。得胜的者不但要做见证，不但要敬拜，更重要是不断的祷告。我那天听了那个纽西兰的康麦克牧师，你知道康麦克牧师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参加那个一个以色列人的特会，在美国，那个叫你看我现在很难，他去参加他的特会，然后呢他碰到那个奥连多的那个 Maldonado， 然后呢他就告 Maldonado 就跟他讲说，神给他一个呼召，要让他进入东南亚，进到东南亚去服侍东南亚的百姓。因为 Maldonado 一直都是在非洲，然后在奥连多服侍。那因为呢康麦克牧师在早年已经进到台湾，跟台湾的那个好消息频道有很多很多的接触，所以呢他就把他带到台湾。所以那个 Maldonado 就开始来到台湾做那个特会。有一年那个奇楠跟 Kerry 跟我都去参加。那你知道他们这一个叫做超自然的什么呀、yeah, supernature 服事，很重要的不是他讲到，他每一场的讲到都很 powerful， 他讲到圣灵的工作，他讲到方言的奥秘，他讲到那个超自然要怎么样运作，最后一场他要把那个圣灵的恩膏带出来，很厉害哈。那我觉得康麦克讲一场道，他把很多都是解释清楚了，就是很多的牧师就问 Maldonado 的服侍同工，他说为什么牧者没有办法 maintain 这样的一个恩膏。然后呢有一个牧师也问了一个问题，说牧者要怎么样把教会带到这个 supernature 超自然的服侍里面。然后呢有一个牧者问了很多那个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打中要害。有一次康麦克自己在另外一个特会里面他讲一场，我觉得他那一场解释了很多我们很想然后呢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的，他回答了我们很多的问题。你知道什么问题吗？我可以很简单的解释给大家，但是当我把这个给你们讲明了，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不是听了牧师讲，也不是听了康麦克讲，也不是听了 Maldonado 讲，我们在这里都知道，但是我们在哪里不知道？我们在这里不知道，因为我们常常听到，但是我们怎么样？不行道。康麦克牧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点，他说为什么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牧者很渴慕这个圣灵的恩膏，很渴慕这个神迹奇事，结果他们出去他们去听了，他们回来以后又怎么样？回到原点，就回到原点。所以呢要怎么样让这个超自然这个 supernature 可以在你的教会运行，我们要怎么做？我们第一还没有做之前，我们要先去医治我们的生命。他说我们今天很多人有这个生命的问题，所以这个生命有问题的人很难肯定上帝的恩膏。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这个恩膏需要有一个盆子来接，这个盆子要这么大，但是呢你的盆子已经满了。为什么我们的盆子已经满了？我们的盆子里面装了什么东西？装了什么东西？ 太多垃圾。好，谢谢。他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又用一只垃圾。他讲，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过去的生命，我们有很多的伤害，我们有很多的阴沉，很多的苦毒，很多的难过，很多的伤害。总而言之，我今天讲的是咒诅，咒诅。我们很多的咒诅，我们从世代的咒诅，从我们生命里面的咒诅，我们跟别人不和，别人讲话伤害我们的心。所以假如我今天穿了一件夹克，我这个夹克里面已经是被杀丢了很多那个毒箭啊，然后我这一件夹克已经里面那个射箭一直射我的前胸，射我的后背，我全身都是被箭射伤。请问你的箭那么多在你身上，你很痛的时候，你可以享受到神给你的那个喜乐平安吗？没有办法。所以我们里面就抱着裹着你的那个伤口，你的残垒，然后你一直裹足不前，你一直走不出去。所以你听是怎么样？听不明白。你听到这里，进都进不到这里，因为你里面持一直在想到你自己的痛，你自己的不足，你自己多么可怜。所以呢，康麦克牧师说，我们这个坎天了不能容，不能接待这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第二个，康麦克牧师说，我们接受了医治之后，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要得着这些从神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 ？Go ahead， 我们要做，因为呢，神跟我们说，凡有的，神还要怎么样加给你；但是凡没有，没有用的，连你有的都要夺去。如果神已经给你恩膏，给你能力，然后你没有用，神就会把你的恩膏能力拿去。有一位牧者就问他说，我们做牧师的要怎么样保持这样的一个流？我们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可以更新，可以成为一个 supernatural 超自然有神迹奇事的教会？你知道康牧师说，我第一次得到这个圣灵恩膏的时候，我祷告了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怎么样？两个人都怎么样？死了。哈哈哈哈，我也是啊，我上一次20年的时候，我就很兴奋啊，我就为了一个杨妈妈得癌症啊，然后我就很爱这个杨妈妈，因为她每个礼拜都煮绿豆汤给我女儿喝嘛，所以她说杨妈妈不可以死，杨妈妈不可以生病，她得了癌症。所以我跑去那个特会里面，我一直跟神求，神啊，你给我一个恩膏可以医治癌症，神啊，你给我一个恩膏可以医治癌症，她就死了。后来领事馆那个李光章的太太，我祷告也死了。所以我说，哦，无独有我，无独有我，我好害怕，我都不敢再告诉人家说神给我祷告的恩膏。后来康麦克说，我祷告两个人，两个人都死了。我说，哦，天哪，这安慰我的心啊。我从此就不敢跟人家祷告啊。但是感谢神，你如果度过了那一段时间，你在祷告的时候，神就会继续用你。因为撒旦一定要挫你的锐气。不是的，感谢主。虽然你是这样想，但是你要看神，你要看神，神要他活他就活吗？神要使用我们。所以今天我听了康麦克牧师的两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要配神来更新，配神来改变。今天更重要我要说的就是，我们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常常要宣告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改变？哎，十年呢？这十年我们要不断的操练哦。 我们常常今天牧师讲的这一篇信息，今天信息你就很努力的操练这一篇，明天牧师又讲另外一篇，你又操练第一篇，你又把第昨天的忘记了。有一天地方也讲得很可笑，我问他为什么又回去禾场工作，很多人问我，他说你那天不是一直在讲职场恩高职场，我以为你要我回去职场工作。说牧师的信息是每一个就是全备福音都要讲的。好，那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很重要，就是5780年要用怎么样，用口来宣告。所以呢，我今天呢要讲到这里，我要你们站起来，你们要告诉我，你们要宣告今年你们要从神得到什么样的祝福，好不好？让你们自己来讲，你们要提醒我，每个礼拜你就要告诉牧师，牧师你要提醒我们起来祷告，为我们自己来祝福，为我们的家庭来祝福，宣告你们所说的话，神要怎么样成就，好不好？好，我们站起来，我们今天的信息到这里，我们站起来，我们请那个敬拜团上来，那我要你们来宣告，今天你们要从神得到什么样的祝福，你们自